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哇，我们今天噔噔噔噔，我们的千木乐再聚首啊！三周不见，一天不见就如隔三秋。那我们三周不见是隔了多少天呢？杨牧师，
我的数学不是太好。
那么木心老师你呢？我们三周不见了，现在又重聚，你感觉如何？
哎，感觉很好啊。
那么我们今天一起三个人哈，千木乐又和你开展一个新的主题，叫与圣经的苦主同行啊。在详细简介之前呢，我就想问木心老师还有姚谦牧师一句，如果要你好像小朋友一样造句子，苦难是，你会说什么呢？
只是四个字，苦难是磨练改造。
磨练改造。
对，就是苦难的作用，就是神让人，我们罪人每一个都受训练，受锻炼，然后改造我们。
果然是很精简。那木心老师你呢？
其实呢，苦难是什么呢？让我想到了一个可能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非常流行的一个流行语吧。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我就想到苦难是反思生命的机会。其实我们的都是差不多哈。我记得我们在谈笑风生谈读经的时候也谈过，我们要实现四化嘛，与圣经的苦主同行呢，我们也是要实现四化的。那我先讲一个目标化。目标化其实刚才已经大概讲过了，就是希望透过研读圣经人物的苦难，我们可以体会圣经所直接告诉我们的或者是反映出来的有关苦难的事实哈。当我们明白事实，就自然可以更好的去面对摆在我们眼前的苦难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话呢，叫做宏观化，或者说是全面化。那么新旧约的人物呢，我们这一次谈到苦难都有不同的人物啦。是情理兼备，不只是理性的分析这个人物的苦难了，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呢尝试去体会这个苦主他的情啊。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系统化，就是每次呢我们都会尝试从圣经中的人物的经历还有他的相关的内容总结出一句的，就是句子的开头。刚才我们已经尝试就是苦难是什么，
或者苦难什么什么也可以哈，不一定有个是字，总之苦难什么什么。还有最后就是互动化哈，这个请木心老师也来讲一讲好不好。
所谓的互动化呢，就是我们会设立一个反思的应用题，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留言板、短信还有电邮呢来给予回应。
我知道呢现在已经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定期的回应，非常感谢你们。而且我知道我们亲爱的木星老师也是常常回应留言板回答疑难的，非常谢谢他。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哪位苦主同行呢？就是创世纪中的约瑟。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那现在我们就会以问答的形式来帮助听友复习一下有关约瑟生平的事迹。那我问一个问题，那听众朋友你就来想一想，你知不知道答案。那第一道问题是，约瑟的生平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几章呢？
主要记载在创世纪的37章，还有就是39到50章。
非常好啊，谢谢你代表听众来回答。他妈妈因为什么情况离开世界呢？
因为生这个约瑟的弟弟呢，就离开世界，
就难产了哈。那他老爸对他怎么样？就是那个老雅各对他怎么样呢？
根据经文的记载呢，就是老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乃至到了一种溺爱的程度。
非常好，简而精。哥哥对他怎样呢？
嫉妒他喽。
嗯，那后来是怎样离开家乡呢？是不是自己去外面打工呢？
后来应该是被卖到埃及的。
对，被兄弟们抓了，然后扔在一个坑，然后就把他卖。看我还是比较道老。好，之后遇到哪些人物呢？我先回答一个，就是之后就被卖到埃及的那个护卫长的家波提伐。波提伐呢也是非常就是信任他，把所有的事物都交给他。可是波提伐的老婆又怎么样呢，杨牧师？
嗯，这个就不太好了，他仍有这个年轻力壮的约瑟
哈，应该还是这个帅哥哈。但是约瑟就没有受到引诱，那后来就下监了哈，坐牢。应该是遇到监狱长把很多事情交托给他，对吧？
对
啊，然后又遇到两个人，对吧？然后
九正跟这个善长，
然后九正跟善长他就为他们解梦啊。约瑟替那个九正解梦哈，说他会被释放出来的，他就请那个九正放出来之后要纪念他。可是那个九正后来怎么样呢？忘得一干二净啊，自己没事了。可是那个善长呢，就哇呜呼一命了，给那个法老杀死了。好，那简单也交代了情况啊。简单来说，我们觉得他受了哪些苦啊？
嗯，这个约瑟呢，首先我们都明显呢，他被众生长们呢来欺凌啦，欺骗他啦，谋害他等等啦。
还有就是孤身一人到了异国他乡，
嗯，到了埃及哈，还有寄人篱下，到了波提伐的家就是奴隶，还有要面对情欲的试探，对吗？还有呢，
工作的劳碌，
坐牢那个监狱长也把东西给他干啊，还有又被诬告，对吧？波提伐的妻子诬告他，嗯，还有被忘恩负义，对吧？忘恩负义就是那个
遗忘啊，被人
对
忘掉。
九正哈也没有提拔他，也没有救他出来。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些苦的源头哈。第一个可能大家有共鸣，就是他的苦来自原生家庭啊。哈，带入自己的想一想，每一天都面对你的兄长们都耻笑你啊，嘲讽你啊，最后还谋害你啊，这都是他原生家庭引起的。就请牧星老师替我们读一读相关的经文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7章第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在17节的下半节到20节，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摊，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还有呢，我们说他的那个苦楚呢是来自在异地的陌生的环境呢，我们看见就是很明显失去儿子的身份了，
嗯，
他要学习做奴隶了，
嗯，
他也要学新的地方的语言了，他要学怎样哎呀寄人篱下的生活等等。有关的经文呢，大家可以参考就是创世纪39章1到2节上，那里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伐，从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那么约瑟呢，第二节说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等等。
嗯，就是真的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哈。另外刚才讲过了，他其中一个苦的来源就是他的工作，每一天都要做很多的工作，而且人际关系可能也复杂哈。创世纪39章4节就谈到，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都交在他手里。想想怎么一个大的家庭都交在他手里，其实不光是干的活多，而且还要应付统筹很多的事情，要应付很多的人事关系的。另外呢，他也有来自肉体的那个诱惑，还有就是他的主人就是一个有权威有势力人士对他的一种的压迫，他天天都面对性诱惑哈，但是他能坚持不犯罪，结果呢又被诬告，真的是很大的逼迫哈，那个女主人对他。另外也有来自囚友啊，就是一同坐牢的人的给他的苦。他曾经帮助那个九正，刚才说了，但是创世纪40章23节说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曾经约瑟替他解梦，他却忘记了约瑟。
我想补充一下，我们看到以上总结的这个原因呢，都是一些外在的原因，
嗯，
与约瑟本身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如果从约瑟的角度去看呢，可能约瑟自身他也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陷，
嗯，
比如说他喜欢炫耀，给他哥哥们，给他父亲炫耀，
嗯，
然后呢，这种炫耀呢，我觉得也是因为他自身性格造成了他哥哥们对他的一个嫉妒。约瑟可能他卖到埃及之后，他本身就总结或者反思了他这种性格的缺点，他以后取得了高位，他就没有再进行这种炫耀的这种行为或者言语。
是的，可能雅各也要负点责任哈，因为雅各这么溺爱他，做梦梦见11个禾捆呢、要拜他，他就真的说出来了啊。
对对，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从外在去寻找这个原因，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更多的应该去从我们里面，从我们自身去找原因，这样呢，可能会减少苦难对我们自身的一种伤害。
是，说得很对，而且作为家长的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对你某一个孩子偏心，可能也会造成他性格的一种的问题。那木心老师提出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值得我们去反思。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抱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抱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
趁着中秋佳节，
真道分解，祝愿您
阖家与神和好，
神人两团圆。
是的，但愿我们因着和神和好，能和自己和别人和好，那么在佳节也好，在患难的日子也好，也能心境平安喜乐，对不对啊，杨牧师？
当然，这个都是在苦难里面呢，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么我们说回约瑟的苦呢，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我们来看看约瑟面对苦难的态度了。在苦难里面呢，我们发觉最难得的就是约瑟仍然能够尊重神。
嗯，
我们很多时候在苦难里面，会不会你跟我会生神的气呢？
嗯，
约瑟没有被苦难打倒，他没有在试探中来失败。
嗯，
那么圣经至少呢有5次告诉我们呢，说神与约瑟同在。4次在创世纪39章23、21、23节哪里记载？有一次在新约的使徒行传洗礼坊的正道里面呢，
再提及约瑟啊，
再提到约瑟了，7章9节。那么你可能会想了，神与约瑟同在，当然约瑟有力量了。
嗯，
那么约瑟实在是蒙神赐福的，但是我们也要留意，我约瑟不只是被动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互动的。如果我们特别参考呢撒母耳记上2章30节那里记着，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他。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说过，他 在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么按照主耶稣这里的说话呢，我们看约瑟，因为他尊重神呢，神就与他同在。那么实在我们从约瑟说过的话呢，可以知道约瑟是每时每刻就是面对苦难跟试探呢，他还是心中有神的，这个是很宝贵。当然当我们看到约瑟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哇，我们晓得创世纪这一幕啊，那个女主人就是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呢，要求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创世纪38:8-9，哪里怎么记载，他这样说，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留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看清楚他的心里真的敬畏神，尊神为大。所以呢，我们说能够在异乡啊，如果今天有听众朋友啊，你在异地啊，你可以不可以在生活里面有约瑟这种的清醒不犯罪呢？这个是约瑟留给我们的。
当后来约瑟被诬告下到监狱呢，他就被派去伺候法老两个臣仆。他看见他们因为造了奇怪的梦，哇，就心情很不好啊，面带愁容啊。他就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那么看见约瑟在帮助人了，没有忘记是高举神的，见证神的，因为他说解梦是出于神的。另外当他高升的时候了，当法老看得起他了，召见他，他也不忘记把荣耀归给神的。当他有机会站在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他同样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神呢，大家注意是神，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他有机会高升或者是落难的时候，他都是记得神的。也可能是因为他尊重神，所以神也愿意与他同在。但是并不是代表哇，这样一个人呢就没有痛苦。其实他可以是一方面知道神同在，一方面同时也是有这种痛苦的感觉，我可以称他为苦感哈。那么从约瑟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他也是有难受的感觉的。
当然了，那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41:50-52，在那里呢记述了约瑟为两个儿子起名。我们知道名字的背后呢都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创世纪的41:50那里说，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纳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51，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52。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名字呢都有神在其中。留意约瑟不是说大儿子叫马拿西，因为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小儿子叫以法莲，因为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是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可以从这两句的经文呢看到了约瑟的感受是正面的。我们从这两句的经文看到约瑟对这个苦难的感受是非常正面的，但是也间接说明了约瑟的内心也是有过强烈的这种受苦的感受。
那约瑟也说明神使他离开这些苦涩的感觉哈，因为他说神使我，对吗？他说神使我哈。刚才我们听到了约瑟看他人生的每一步呢都有神的参与和同在，因为神他才有力量忘记一切的困苦和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难处，因为神他才可以在受苦的异乡昌盛。他替两个儿子起那两个名字呢，可能不是代表他真的已经忘记一切， 可能就正正是要记住他受过的苦，还有最重要是纪念神怎样帮助他从苦当中走出来。可能他看见两个小孩就是出生了，看见两个小婴孩的时候，哇，他那一刻呢就觉得这两个新生命标记着约瑟经过苦难试炼现在成长了。虽然神已经帮助他没有一种苦毒，但是他的苦感呢是真实的存在的。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呢？就是他的眼泪。
我们看到约瑟真的是有感受，他跟你跟我一样啊，会感受到苦难带来的悲哀，也会因着心疼呢而哭泣了。从创世纪42-50章呢经文一共表达他一共哭了7次。第一次，
7次啊，哇，好厉害，
哇，7次很厉害啊。第一次当约瑟被丢到坑中他就哭泣了。那么第二次当他的哥哥彼此认罪他也哭了啊，这个是第二次了。第三次当他见到弟弟便雅悯他又哭了啊，43章30节清楚记载。第四次当他与兄弟相认的时候呢他更是大声的哭，参考创世纪45章2节14-15节就看见啊，他这种百感交集的情况。第五次当他看见父亲雅各呢他哭了很久哦，这个是创世纪46章。最后呢第六第七次呢当他父亲过世啊50章1节他哭了。最后一次当他知道兄弟们呢托人传来的信息要求他的原谅他又哭了。哇，完整7次就是这样的记载在圣经中。当时他向他们保证，对他的哥哥保证他已经原谅了他们。从这些片段呢我们看见约瑟真的是感受到苦楚的，并不是一个被神控制别人对自己的伤害丝毫不能刺痛他的机械人。
真的不是机械人，其实他心中也是有苦感的哈。
对，那么约瑟也像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但分别可能是他不受自己的苦感所操控，在他痛苦里面还是坚定地相信神的主权跟美善。我们是不是有约瑟这种的对神的情怀呢？
就是他对神心存敬畏哈，这是一边真实感到苦，但是一边他仍然相信苦难背后是有更美好的东西的。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苦难，怎么样去解读我们遇到了苦难，往往就会影响我们的心灵的健康，影响我们的灵性和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看看约瑟是怎样解读他的苦难呢？那我们看创世纪50章15-21节哈，乐意尝试去演绎一下这段经文。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哇，杨牧师，我们看见这样的话真不是普通人来讲得出来的， 对吧？
我觉得很顶呱呱，很了不起。
而且很有远，很有眼光。
特别他19-20节呢，我们听约瑟对苦难的解说，哇，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觉得这几句话就是我们看见约瑟他对一生他受的苦楚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解说。他把 目光全都放在神的旨意身上，
而且目光很辽阔哈。他知道赦罪的主权在于神，他知道生命的主权也在于神呐、啊。这苦难背后就有神美善的意思啊。那个美善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木心老师，
美善的意思就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理解苦难的一个最高的境界的，就是说上帝也借着约瑟的这样经历，让我们看到苦难背后有神的美意的。苦难中我们可能不能够参透，甚至有时候也会埋怨神的。
对，但所以有些时候甚至未必像约瑟一样看到结局哈。他现在看到他的家族哈在饥荒当中，当时大饥荒嘛，因着约瑟在埃及就有粮吃哈，自己亲眼看到。但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结局，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凭信心去相信，对吧？
对对对，所以你要活得足够长，是不是？
哪怕不够长的，应该用信心去相信，像约瑟这样，约瑟鼓励我们哈，就相信苦难背后是有神的美意。而且我们也看见，除了保存了他家族的性命，其实这个机会也让他的哥哥们成长，看到啊，原来这样从前这样虐待弟弟是不对的哈，现在呢这罪有应得，然后又向约瑟认罪。而约瑟呢，就像木心老师刚才讲，他从前喜欢炫耀，对吗？十多岁的时候啊，又甚至说哥哥们都要拜他。现在约瑟也改变了，对不对，杨牧师？他也改变了。
对，约瑟他懂得用话语来安慰他哥哥们，就是表达他原谅他了。我觉得这个结局呢，都非常令人感动。
约瑟能走到这天，还能坚持美善，是因为他相信了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神所做的，他的意思原是好的。
苦难有神美意。
真道分解，
与你携走，
与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那我现在是代表听众朋友发问的，我猜听众朋友就会说，哇，对呀，约瑟受这些苦是有意义，因为整个家族都不至于饿死，对吗？可是如果你是约瑟，会不会觉得神对你特别不公道呢？为了整个家族就牺牲了你。
其实约瑟并没有牺牲的，约瑟牺牲了什么呢？
就是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呢，要坐牢，要给人逼迫，女主人又引诱你。
我觉得约瑟受了这些苦呢，和他将来对于这个生命的感悟是不值得一提的。从我们的后面的经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呢，受了这些苦也能够更加理解神的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
哦，所以小苦成大事。
我觉得呢，约瑟呢，我们如果看他有点不公道呢，是因着我们觉得，哎，约瑟很完美，他没有缺点，其实不是的。从开始，约瑟就是骄傲，他被父亲雅各宠爱嘛，对哥哥说这个说那个，所以呢，约瑟受这些苦，当然有神的美意，但是也是神给他的训练。
还有就是什么叫公道呢？这也是个问题。
嗯，那就听众朋友你来深思一下哈，究竟神有没有对约瑟不公道呢？还有另外一个反思题，就是请你回想一次自己曾经面对的苦难，从当中你学会了什么，又看见了神在背后有什么美意呢？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还有留言板回应我们。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啊，我是木心，
再见，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